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进入到《使徒行传》第一章。主，我们献上感恩，因为这都是你的恩典。主，你让我们在《使徒行传》当中看见圣灵的作为，圣灵怎么样借着我们信徒来成就你的事情。我们再次献上感谢，因为圣灵就是教会的主人，也是代表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主，我们献上感恩，让我们进入这个圣灵行传，让我们真正的在查考使徒行传的时候，主啊，你圣灵如何的带领门徒们去执行你吩咐他们做的。主啊，你也帮助我们在查考的这段期间当中，真正的明白圣灵是怎么运作的，圣灵是怎么样带领门徒去到处传福音，去开教会，去治理教会，去帮助许多的人，坚固他们的信心，也看见人怎么改变，怎么样从一个不信的变成相信的。主啊，我们相信你的大能透过圣灵来引导我们每一位，你给我们许许多多的恩赐，你给我们许许多多的启示、开启跟带领，这一切都在在的说明主耶稣基督升天之后，我们信徒就进入了圣灵的时代。我们但愿所有的教会的弟兄姐妹都能够真实的明白圣灵今天在教会当中是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但是很可惜我们许多的弟兄姐妹都不知道，都还不是很重视圣灵的作为。我们求主给我们许多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有一次新的机会，再一次献上感谢，为我们开始的使徒行传我们献上感恩，求主祝福再加上祝福。但愿我们每一个人在话语当中也感受到圣灵的能力跟充满我们。我们再次谢谢主，你祝福我们每一次讨论使徒行传的时候，你都与我们同在。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好的，我们一样哈，我们请 Alex 陈弟兄，请你念啊，今天很简单哦，就请你念前面五节就好了，谢谢。
提亚菲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身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以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地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洗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阿们，
阿们。好，那我想每一本书啊，都是需要有一些的简单的介绍哈。那如果说真的要介绍《使徒行传》在整个的新约里面，甚至整个新旧约当中，那它这本书的重要性的话，我们可以谈论很多。那基本上我们可以说，《使徒行传》就是一本在讲述四福音之后，门徒领受了耶稣基督大使命之后，他们怎么样开始去实行这个使命。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他们不是单独的啊，不是像有人给你一个命令然后你就去做就对了，不是。耶稣基督差遣了圣灵，让圣灵来帮助使徒们去完成他们的使命。 也就是说，当今天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就好像耶稣基督让你认识了他，呼召了你我跟随他，然后他给你能力，就像他差遣他的十二个门徒，差遣七十个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也一样，他也 commission you， 他也去给你使命，差遣你出去。那差遣你出去当然就是要给你能力啦，那这个能力就是圣灵。那这个能力并不是好像只给你发一老一支枪啊，几个普及就算了，不是，圣灵要一直与你同在。所以圣灵借着我们这个人啊，当然在使徒行传你看到的是使徒，那么他们就出去呢，去传扬福音，建立教会。那今天呢，同样的圣灵居住在你跟我当中，他也一样差遣我们当中的一些的人去做他喜悦的事情。所以我们在查考的时候呢，我们千万要注意哈，圣灵不是过去历史的人物，历史的主，他是现在的主，也是未来的主。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被圣灵重生了，被圣灵高抹了，被圣灵差遣了，那么剩下来的就是你跟我，我们要写下另一章的使徒行传。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经历一段圣灵如何差遣你，如何给你能力，如何给你恩赐，然后去完成圣灵交托给你的任务。当然我们在这边讲圣灵圣灵圣灵，我们一般的时候我们都是讲耶稣耶稣耶稣，但千万不要忘记圣灵是一个位格。圣灵呢，跟耶稣基督除了在神性方面它是三位一体，但是你不要忘了它是一个位格，它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位格。那它呢非常的谦卑哦，圣灵是很谦卑的，因为他不彰显自己，他只彰显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所以呢，我们呢有些时候呢会用耶稣来取代圣灵，但明明是圣灵做了，但是圣灵也 OK 啦，让耶稣基督的荣耀。好，但是呢，我们很显然的，我们在查考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明白啊，使徒行传里面所做的都是圣灵在做的。但是呢，你会发现到里面有写耶稣的灵啊，所以你要发现到这个 person， 这个耶稣的灵的意思就是耶稣以圣灵的形式向门徒来显现，这样向门徒来讲话。所以那个时候的灵是耶稣的灵 ，OK， 是有耶稣的位格。其他的时候呢，讲到圣灵的时候，那是圣灵的位格，所以在这个地方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啊。那我们要知道这样子，但是我们呢，如果一般来讲是讲耶稣啦，是耶稣跟我讲话啦，耶稣昨天在梦中也给我启示啦，啊，或者是说我在读经呢，我在查经的时候呢，啊，突然想到一个圣经的话，或是突然想到一个异象异梦的时候，那个应该都是圣灵启示的，应该都是圣灵带领你的啊。但是呢，我们有时候会讲说，哦，是主让我想起这段话来。好，那不管怎么样，我们要知道啊，使徒行传啊，为什么也称之为圣灵行传啊？因为在耶稣基督升天之后，耶稣自己讲得很清楚，他要坐在至高者的右边 ，OK， 他在那里为你我在祷告。所以耶稣基督现在呢，他就是在祷告。但是呢，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说哦，我在异象当中见到耶稣啊，我在这个祷告的时候呢，哎，看见耶稣给我启示等等之类，都没有问题啊。虽然这些事情很显然的都是圣灵在做 ，OK，Anyway。我想 我想我们最主要就是说，圣灵现在就是其实就是耶稣的一个代表，圣灵呢是一个保惠师啊，当然耶稣基督他也是个保惠师，所以他现在他的任务完成了啊，救赎之功呢已经完成了，那么现在呢就是让圣灵呢出去啊，传福音啊，建立教会，然后帮助信徒成长啊，那这一些都是圣灵的工作。好，那作者是路加啊，那有些人他认为呢他是一个外邦人，也有人说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犹太人啊，他是路加福音的作者，他也是使徒行传的作者，所以你可以看这两本书其实就是好像上下两册哈。那在神学上呢也有人认为说诶他是一个路加，好像路加福音有路加福音的他的神学观，特别对圣灵的神学观跟其他的人呢诶就比较不太一样，因为他会这样讲呢是因为圣灵在使徒行传里面呢提了71次非常多，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呢在耶稣基督升天之后啊，记得耶稣基督升天之后圣灵就差遣下来，这圣灵呢是教会的主角主人啊，但是他把这些荣耀都归给耶稣基督啊，所以圣灵他是做一个隐藏性的工作啊，他不愿意彰显他自己，但是呢他要帮助我们，圣灵是我们的老板啊，他要差遣我们，他要扶持我们，他要建立我们，所以呢我们透过认识啊，查考这个使徒行传呢就是要认识圣灵， OK， 你必须要认识他哦，要知道他的习性哈。那我也盼望我们每个人呢都跟圣灵有一个好的交通啊，他跟你讲话的时候你知道这是圣灵不是其他的，他启示你引导你的时候你知道这是他引导你的方式，所以我们每个人的方式都不一样，但我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你必须要跟圣灵有一个很亲密的交通， OK。 那我们刚刚看到了第一节他讲说是Theophilos， 那个 Theophilos 他的意思就是 lover of God 啊，就是神的爱人啊。那有些人讲呢，就是说《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是写给那个 Theophilo lover of God。这个 lover of God 呢，其实呢，他是讲说，其实这个两本书就是写给所有耶稣爱的门徒啊，所以神的爱人的意思啊，所以。我们就可以这样讲啊，那两本书的受信人很可能就是每一个神所爱的信徒啊，那你接受到这个神写给你的 love letter 哈，写给你的这个爱情书哈，这就是耶稣基督透过路加写给你的情书。当然我们要常常的念哈，我们盼望能够跟圣灵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那一般来讲我们对四福音书跟使徒行传是这样看的哈，四福音书呢它证明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记载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的言行啊，这个是他的记录，以及整个福音救恩救赎整个的基础就在四福音书里面。那使徒行传呢它证明我们现在的教会的主是圣灵，圣灵使教会产生，就好像圣灵使人重生一样，是主耶稣基督借着圣灵透过人的言行，你说四福音书都是耶稣基督 记录他说什么话做什么事。但使徒行传就不一样，使徒行传是耶稣透过圣灵让这个门徒啊，透过圣灵啊，通过人的讲话跟做事，记载我们整个福音的传扬跟发展，如何建立教会，如何牧养教会，这个福音是怎么传的，从耶路撒冷那个撒玛利亚然后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所以是按照这样子的次序慢慢的发展出来。那马太福音16章18节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面，我的教会。那这个我的教会其实从使徒行传你看，这个我其实就是圣灵，是圣灵建立教会。我马上第二章就可以看到，那么它其实是记载了 圣灵所行的所启示的，所以我又称之为圣灵行传。那我再说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可以写使徒行传29章，那就是你的圣灵怎么借着你说什么话行什么事。像我已经10年了每6个月到中国一趟圣灵借着我到各个地方去说过什么话做过什么事这一些我还在写我写我这个使徒29章使徒行传29章你要写圣灵跟你所做的使徒行传29章。那好，那这个使徒们传扬什么东西呢？你也可以讲说四福音记载了耶稣的言行啊。那么使徒行传就记载了当耶稣基督死了之后他就差遣门徒去传福音，所以你可以讲说那当时他的门徒领受这个命令之后他们怎么去传，那这个福音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使徒行传就记载了怎么样使徒们怎么样传扬主耶稣，传扬他什么，传扬他的死，传扬他的复活，传扬他的升天，传扬他的再来。那这个是福音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我们福音的主角就是耶稣基督，没有其他的。如果我们传福音没有谈耶稣的话，那将是一个很可怕的错误。福音一定要谈到耶稣基督。那福音基本上就是一个好消息，所以听到的人呢就有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就是你的罪可以不要被定罪，你的罪可以得到赦免，所以听到的人呢就会怎么样，就有福了，听到的人就怎么样，就会很有喜乐。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你从刚开始就记载了很多的人一信耶稣以后呢他就很喜乐，那这个喜乐呢是言语无法形容的，而且大到一个地步甚至有人要逼迫他，遭受逼迫也是欢喜快乐。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福音的时候呢，我们要看清楚一点，如果我们接受耶稣以后呢我们还是苦哈哈，我们还是心情不好，还是心情不是愉快的，那很表示一件事情，你跟我们接触的福音呢我们那个喜乐的那一面呢我们没有接触到，就是尽管使徒们被逼迫他们还是很喜乐的，信徒们被逼迫他们也是很喜乐的。那我们今天的弟兄姐妹，有些时候我们到 教会去看，哎呀，有些人哇，真的好苦哦，生活压力重担好大哈、哦，很多事情不顺利啊，就愁苦啊，重担啊，很多忧郁症啊，就这样跑出来了。那但是在刚开始的时候，他们是非常喜乐的。他们当时候的问题就是生死的问题，有时候被逼迫到一个地步呢，很快你的生命、你的家产可能就化为乌有。但是尽管在这种的逼迫下，他们是还是很高兴，他们还是非常愿意的来怎么样相信耶稣，而且相信耶稣之后呢，是真的相信啊，他不会半途而废的啊。所以我们那段时间的人信了耶稣，是真实的很幸福、很有福，而且很喜乐。那我们既然我们要讲圣灵，而且我想因为对于使徒行传的分法有很多种，那我觉得我们就用圣灵来分好了。因为整个的使徒行传从第一章开始呢，就全部在讲圣灵，所以呢我们在圣灵呢以 为主题的话来看这本书的话，我通常我就把每一章圣灵的主题的就写出来了哈，事实上已经发给大家了，就已经发给在我们的这个聊天记录上面哈。在这个聊天记录里面呢，我已经跟大家讲了哈，就是说啊，比如说第一章，耶稣宣告门徒要受圣灵的洗，然后呢，圣灵是教会，第二章就是圣灵是教会的主人，为什么？因为圣灵浇灌下来以后，教会开始产生了，然后呢，教会是圣灵创造的啊，充满的，然后第三章就是圣灵很有能力啊，那彼得金和银我都没有。我把我所有的给你，我所有的给你，我没有钱，我只有耶稣，啊，这个给你就是把自己最好、最宝贵的圣灵的能力给你，哎，医治 ，OK？ 那然后呢，第四、第五章后面啊，你自己看了，我们都会讲到这个那一章圣灵在做什么。其实圣灵都做很多的事情，那包括传福音，包括这个要讲什么话，还有什么启示，有什么带领。就像我们去短宣的时候，我常常问宝石啊，我说我们到这边来要讲什么东西啊，我们要他们需要什么东西啊，他们这些人有些人是第一次去啊，有些时候他真的不知道他们要什么。然后感谢主啦，我们这么多场下来，觉得神真的很恩待我们啊。我们有许许多多的时候，从不认识到认识。那不管我讲什么主题啦哈，那总括呢，我们就是把神的爱啊、神的心意，以及圣经上我认为啊是比较正确的讲解，可以分享给大家，我相信这样子的话可以帮助许许多多的人，这就是我们在做的。 OK， 好，那我来继续哈。好的，那他在这边特别讲到受圣灵充满的，或者讲说我们服侍的弟兄姐妹哈，你要服侍的话，其实在第六章一开始讲到哈，选那个七个执事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一个，就是说必须被圣灵充满。那这个圣灵充满呢，其实在今天的教会，我们有许多的时候呢，我们没有这种 requirement， 没有这种条件，没有这种要求。可是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得很清楚，你必须是被圣灵充满，而且是被圣灵呼召的啊，十三章第二节啊，是圣灵选立的啊，圣灵选立长老啊，在二十章啊，还有圣灵会分派你出去哈， 也是十三章里面所讲的。然后呢，其实《使徒行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啊，今天被教会普遍性的忽略，就是所有的信徒都必须被圣灵充满。好，讲这句话很需要负责任哈，但是呢，很多人都被圣灵充满这个字的有一点点的不是太明白是什么。待会我们会提到，我们在讲第五节的时候，那我觉得现在的教会呢失去了能力，现在的教会对能力的这种期盼，每一个教会都不一样。那我们的教会是期盼是圣灵的恩膏，医病赶鬼传福音发预言带祷敬拜赞美，那这些都需要什么？都需要圣灵的能力啊，它不是自己乱来的啊。那这些很可惜，有很多的教会啊，目前为止对这方面呢，并不是很重视啊。那我们只能说，我们求主给他们机会哈，盼望他们能够完全的接纳圣灵啊。好，那另外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就是在整本的圣经当中，对于信徒的称谓啊，对于信徒的称谓，我把这些也把它 copy 给你们啊，然后免得还有就是我祷告，这次在讲《使徒行传》的时候呢，我有个感动了哈，因为我在《马太福音》的时候呢，是要求你们哈，对，马太福音这要求你们呢，你们要依着一张一张做作业哈，我才会给你那张的笔记啊。那现在对于使徒行传呢，我在想，我讲完了以后呢，我就会放在我的网址上哈。那因为马太福音的人，对一张一张来做作业的实在很少。那我想作用不一样啊，但是马太福音是真的是给很愿意接受门徒训练的人啊。那不是说使徒行传不重要，而是说使徒行传我想有另外一种方式啊，就帮助大家明白圣灵的作为啊。那的确你要好好的读马太福音，是因为马太福音很重要。那另外神也感动我，我在做约翰一书的，约翰一书我已经录音都讲完了，但是呢我现在在改写有一些的讲义，我有希望把它写好了，那我也会放在网络上，但是马太福音就维持，你想要我的笔记，你要一张一张的写作业。我知道大家都太忙了，不过呢大家还是要花点时间好好读神的话，神的话必定是很重要的，那很值得你花时间哦。那作业只是一个一个方式，强迫你要去思想。我知道这些东西放在网络上哦，你看也可能就是我就这样看过去了。但是你要知道，有些时候你要去思想，很多的东西是思想过后你才真正的明白，甚至是到了你要去教别人的时候，你才真正的知道神讲这些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你只是领受，就像你领受圣灵恩膏，你没有去用，那你的应用层面还是很浅，但是当你用出去之后，哇，那这就不一样了。真的，我们领受神的恩典就给出去嘛，给出去上帝就给你更多，对不对？你用凉气量给，你用什么凉气量给人，神就用什么凉气量给你，而且会更多给你。我 我想这个是一个属灵的一种应用的原则，包括甚至我上个礼拜天所讲的也发给大家啊，如何面对神的审判，那你如何待人家哈，就是马太七章十二节一个我们叫做金律哈，就是你愿意人家怎么待你，你就要怎么样待人家，你愿意上帝怎么审判你，你就怎么样待人家，你待人家是恩典、怜悯、饶恕、相爱，上帝在审判的时候他就爱你，他就怜悯你，他就饶恕你，这个是非常公平的，非常公平的。所以我们人在被审判的时候是按照我们个人的行为来审判，那你跟我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你的作为都不尽相同。就耶稣基督他为什么要说凡人所说的闲话，到那日都必句句要供出来，要凭你所讲的话定为善，定为恶。是，这句话就是在告诉我们，上帝在审判是很公平的，它是根据你在这个世界上怎么去对待别人，来决定你的结果，审判的结果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是百分之一百像耶稣基督啊！如果耶稣基督他真的挑选人进天国的标准定得很高很高很高，你跟我一点希望都没有。所以我们都希望在审判的时候，我们可以领受到上帝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怜悯。有些人他觉得耶稣基督既然在十字架上救了我啊，那他岂不是就一直把我带进到天国，这不是很好吗？可是你真正读圣经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你真正去读约翰一书的时候，你从约翰一书从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你读完之后，如果你的心没有被扎了好几针的话，那你的读跟没有读是一样的。耶稣基督在寻找敬畏他的人。约翰一书讲得很清楚，你是属神的还是属魔鬼的，不要被人家骗了，行义的才是义人，不是号称基督徒的是基督徒。你是爱神的，你一定要爱从神生的，所以爱神跟爱人是并列第一，没有办法改变的。我们如果说我们认识神却不遵守他的诫命，嘿，那个叫做说谎。爱神的也必爱弟兄，不然他就在黑暗里面。所以使徒约翰讲得很清楚啊，我们如果按照使徒约翰所讲的话，啊，拜托，我们没有一个人合格的。对，我们需要上帝给我们恩典了。那你怎么保证耶稣基督在审判你的时候给你恩典呢？就是你在这世界上的时候，你给人家恩典，耶稣就给你恩典。我讲的是常态性哦，你要常常的哦，不是一两次哦，而是要看你的常态性哦。你常常对人有恩慈，上帝就对你恩慈；你常常爱人家，不是喜欢哈，是阿嘎陪人家，上帝就阿嘎陪你；你常常饶恕人家，上帝就饶恕你；你常常怜悯人家，上帝就怜悯你，就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我真的觉得我们基督徒要做，就做一个真的基督徒，你要常常被圣灵充满。如果你没有被圣灵充满的话，有很多的能力，有很多的恩赐都不知道。 Anyway， 信徒的名称在《使徒行传》里面呢，有称为得救的人，有称为会友，有称为信的人，有称为门徒，有称为信奉这道的人，有称为求告主名的人，有称为基督徒，有称为弟兄，有称之为成圣的人。那弟兄姐妹，这些通通都是讲信耶稣的人。所以不要说哦，你去当门徒，我就当个平信徒。你们比较有时间去看神的话，去祷告，去敬拜，去干嘛干嘛的。哎呦，我行我素，我还是做我的这个小老百姓平信徒，因为神的话也不真实的去读，也没有真实要去理解。但是耶稣基督他不是这个意思哦，他希望我们每一个人，不管说你如何的忙碌，他要你做一个真实的基督徒。好，那么我们的讨论呢，是注重经文中的圣灵的工作，探讨使徒们如何的跟随圣灵的带领，这个就是我要讨论我比较着重的，就是我们在经文当中看见这个门徒如何跟随圣灵，这是一个 很重要的，配上一些原文的解经，原文的这个亚兰文还有希伯来文，然后还有一些神学上的探讨，我们待会马上就会探讨一个。那我很盼望呢，再一次，说我们借着使徒行传的查经，让我们学习跟随圣灵，传福音更加有力，为主做见证，以神迹奇事证实所传的道，那这个现在已经很少人在传道的时候他说我要以神迹奇事见证我所传的道，现在我以前起码我以前传统教会的时候不会这样说了，那我就开始讲，第一节，提阿菲罗，就是前书是讲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所以福音书都是在讲耶稣基督的记录，耶稣基督他所讲的。那么第二节很有意思，对，第一节我还有一个小小注释，这个 Theophilus 在第一世纪的时候，据那个Josephus，我想中文翻译成约瑟夫吧，他说约瑟夫，他说这个 Theophilus 提阿菲罗在当时是一个很普遍的名字。那如果说照路加福音所讲的提阿菲罗大人，那个有一个 title 的，他说这个大人应该是指谁呢？是我们圣经上所读的大祭司亚拿，他有一个儿子，就叫做 Theophilus ，就是提阿菲罗，那么这个人是怎么样呢？这个人是在那个主后37年到41年，在耶路撒冷做大祭司的。所以，如果这个 Theophilus 提阿菲罗是指的一个很大很有影响力的话，那约瑟夫认为可能就是这个啊。所以，这就是让大家知道一下啊，这个啊，就把它当作一个典故来看啊。好，那耶稣基督他四福音里面最记载最重要的就是大使命啊，因为你要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而且呢 要怎么样，要给，应该这样讲，要培养他们成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因为他有讲嘛 disciple， 就是说你传福音给万民听，你不是传福音就结束了，而是要使他们做门徒训练，要培养他们成为主的门徒。我在说门徒、平信徒、信耶稣的会友等等，其实都是同样一个字，同样的，就是基督徒，同样的意思。我们不要去分的，你比较属灵啊，你做门徒啊，我比较差，我做一个平信徒，没有，其实就是同样的一个称谓啊。对，我们千万不要小看自己啊，也不要贬低自己啊。那在这边讲说第二节，他说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这个我稍微要讲一下哈，为什么呢？因为圣灵拣选的使徒，你记不记得耶稣基督他祷告了一夜，他才拣选十二个使徒，哎，那其中有一个是卖耶稣的犹大，那当然有些神学家就说犹大他是被拣选灭亡的 ，OK。那这一次我在短宣当中呢，也特别有一天特别被感动啊，就讲出这一句话。我说如果犹大是被预定灭亡的，那么圣灵要耶稣拣选犹大成为他自己的门徒 ，OK， 又称他为使徒 ，OK， 然后跟着自己三年半，然后说。他是被预定丢在地狱的 ，OK？ 那请问耶稣，如果是真的是这样子的话，那他要带给我们今天的我跟你什么样的信息？他在告诉你，你看一个被预定到地狱的人，他没有办法成功的 convert。成功的信耶稣得永生吗？是这样子吗？还是他在告诉我们，其实耶稣基督拣选他，爱他，给他很多机会，其实他真的是被拣选要上天堂，要做十二使徒之一的。那么为什么他最后被抛弃呢？其实不是耶稣抛弃他，是他把自己抛弃了，他把自己得到的救恩，得到了这个使徒的尊贵的名分，他不要了，30块钱，30块银币，他就不要了。所以这个就是在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耶稣基督叫我们爱仇敌，爱仇敌，一直给他机会啊。我们讨论过了哈，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他起码有三次的机会可以跟耶稣讲说，是我不干了，请你原谅我。我相信耶稣基督一定彻底原谅他。那不管怎么样呢，我相信犹大本身是预定得救的，但是为什么到最后他要出卖耶稣呢？是因为他的心硬，硬得不得了，不肯悔改。所以就因为这样子，所以主耶稣基督他只好说，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因为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可以确定，其实犹大是应该是得救的，只是他自己把他自己的救恩拿走了。那么换句话说，所以我们今天传福音，我们当然知道呢，很多的神学家他说他要传一个蛮有什么 assurance， 蛮有把握的保证性质的，好像我们今天买东西。哇，你不管买什么东西一定有保证期啊，像我这个买这个电脑保证期三年，我现在已经一年了，三年之内要是有任何的问题你可以来我们来换，或者是给你一些怎么样子的补偿 OK。 但是我们的信仰不是这个样子的，耶稣基督说你们要进窄门啊，走小路啊，你还有宽门，还有大路，你走窄门进小路，这个是你的决定， 其实当耶稣基督讲说那个宽门大路是迎向灭亡的，那你会讲说那奇怪了，我今天被呼召，我还可以选择走宽门大路，我可以选择灭亡。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到我们有些时候就是神学的思想哦，很奇怪的。你定了上帝选你啊，你一定得救啊，谁也没有办法怎么样改变上帝的旨意。我觉得这个没有真正的好好的查考这些圣经。耶稣基督讲说两条路，宽门大路，窄门小路，是你我的选择。你不要选那个通往灭亡之路，那就没办法了。但是我们有多少人，他曾经就是在灭亡之路上奔跑，但是有一天神呼召他转过来了，他还有机会啊。只是犹大，他到最后硬着心不愿意悔改，所以他没有机会了，就是这么一回事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啊，我们不要把自己的这个救恩呢放在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境界。所以圣灵引导，圣灵吩咐，圣灵不会那么坏啊，故意找一个原本预定是要灭亡的，我相信不是这样子哈，因为我相信圣经的一句话 ，OK， 神不愿一人存人，乃愿万人悔改。上帝的心比我们强大多了。我们有些时候会看着说，哦，这个人不配，哦，那个人怎么可以当基督徒啊？得到上帝完全的赦免，那个叫论断。但是我们真的要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这就是我能够讲的。他真的很愿意每个人呢能够脱离这个罪恶的捆绑，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得救。但是你能够持守到底吗？那这个就是问题。所以我想耶稣基督其实也蛮伤心难过的，一个跟随他每天都生活在一起的居然出卖了他。我相信这个对耶稣基督是一个蛮大的打击的。那当然耶稣对待犹大，你也可以讲说他是爱仇敌， OK。 那我想我就论述到这边了齁。好，圣灵拣选犹大，哇，感谢主。所以如果神预定犹大是灭亡的，那么他就一点道理都没有，还可以到耶稣那里做他的学生，朝夕相处三年半。那耶稣基督就明明知道他会出卖他，那为什么要这样子？所以就引发有一些人呢，他就认为他你们上帝就是要有一些叛徒啊，他才能够显出他的公义啊，等等等等等等这样子的事情。所以完全不明白一个上帝用一个爱拣选，有的人愿意爱，有的人不愿意啊，就是这样子啊。所以OK，那耶稣基督他念念不忘的啊，他第一次来到世界上的目的不是毁灭人类，而是要给天国这个介绍这个天国这个概念给这个世界上。那他第一个要强调的，他是一个犹太信徒啊，然后呢要开始接受外邦人，因为将来要传福音向世界史完全的展开哈。那最后他给信徒一个圣灵的应许，就马上第八节我们看到哈，那圣灵会帮助他们完成大使命啊。所以这是 commissioning 啊，耶稣基督他在差遣这些大能的勇士出去，他同样的他希望怎么样，圣灵能够帮助他完成这个使命，他们也愿意，圣灵也愿意带领。那40天之久讲论神国的事，第三节。那你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他真的念念不忘啊。 但是耶稣基督四十天之久在旷野受那个魔鬼撒旦的试探啊，出来之后呢，哎，他完全得到胜利啊。那耶稣基督他也花了四十天啊，向这个民众，不是民众，他的门徒啦，来讲到神国的奥秘哈。真的，我们不知道他到底讲了一些什么样神国的奥秘。不过我相信是跟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后面有讲到，那耶稣基督开了他们的心窍，让他们能够明白圣经。所以我觉得这两件事情要一起看，这样看的话你就知道，他谈论神国的事情，他谈论可能当初神为什么拣选他们，神为什么给他们当奴隶，神为什么带领他们出埃及，颁布律法。然后呢，就让他们在漂野旷流，旷野漂流这么久啊，蛮可惜的啊，但是神有他的目的在，神让我们看见啊，一个民族啊，真的，神跟他之间呢，神要爱他们，但是又要他们学东西，那他们学不会的时候，神就用外面的来打击他。所以从历史上可以看到，很多国家为什么，一来是因为罪的关系哈，得罪上帝，那当然上帝要惩罚你啊，惩罚你的最快的就是让敌国强大来侵略你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呢，还是你会有中心啊，还是中心现象啊，那你会把他土地啊、国权啊又夺回来。所以这就是你看到那个在旧约圣经当中啊，神起起伏伏、起起伏伏的，让这个国家一下子就灭亡，让这个国家这个成为人家的附庸国，或者让这个国家强盛啊。那其实都是因为有以色列人相对性上的很愿意顺从的时候呢，上帝就祝福；不愿意顺从的时候，上帝就什么？上帝就兴起其他的国家来欺负你。让你逼着你不回到上帝的面前，所以这个也是蛮有智慧的啦。 OK， 好，第四节第五节他说，耶稣基督拒绝的时候嘱咐他们说，哎，你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了。所以这就是在24章49节路加福音里面所讲的等候从上头来的能力。那个等候上头来的能力，那这个上头来的能力其实就是穿上的意思，你要穿上上头来的能力，你等候他降临，其实你要穿上去。所以 在这个地方你也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上面的能力要下来，下面的人是愿意去承接的。所以你发现到有两方面的思维，就是神给你，你是毫无条件的就可以完全得到嘛？答案不是的，是你要愿意，你要愿意这个能力要降临在你身上，那他才会降临在你身上。如果你不愿意，那就没办法。所以你看到一个两方面，一个神跟人之间有一个对等的关系。OK， 对，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说，我要把这个能力给你了，你就在这边呢，不多过几日呢，这个能力就会下来了。那你预备好了没有？那所以他们呢，从这个的第一章后半段呢。就看到有120个人齐心合力的在那边祈求，就是上帝当应给，不，耶稣基督当应给我们能力了，我们那时候圣灵的喜啊，所以大家都赶快快马加鞭，哇，预备好自己，所以很多的祷告，很多的祷告，很多的祷告，然后嘣，那一天五旬节到了，圣灵就下来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上帝的吩咐啊，耶稣基督吩咐完了之后呢，他们把它当作一回事，好好的祷告祷告祷告，哎，圣灵真的下来了啊。所以这是第四节。那第五节他说，约翰是用水施洗，那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那 那这里有很有意思的、啊、就是施洗约翰、啊、在路加福音三章十六节他讲得很清楚，他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哦，那将来有一位比我还要大啊，我就是帮他解鞋带我都不配，意思就是说我当他的仆人都不配啊，因为他来的很高，很就是说辈分很高，来头更大、哦、那么他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意思就是说传道人就是把人呢浸在水里面，那他是说这个将要来的呢，他会把我们人浸在圣灵里面，圣灵有这么大这么多，那你跟我要好好的被浸一浸，被圣灵浸一浸。那么在这个这句话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哈，就是在亚兰文哈，你这个要记起来哈。而亚兰文的语法是说，门徒将来要使其他的人受圣灵的洗。那这个亚兰文就很有意思了，意思就是说，你将来有一天圣灵降临，你得到圣灵的洗。就像我第一次啊，2003年7月4号，我在那个南加州爱修园特会啊，被麦约翰祷告，一祷告我就躺在地上，我就哇啦哇啦哇啦就叫起来了。那个是真正的圣灵的洗，那个力道很大很大，以后再也没那么大了。我从我腹中里面冲出一股气，讲方言啊。所以那个亚兰文的意思就是，你第一次经历圣灵的洗之后，你将来是要去帮助人受圣灵洗的。就像麦约翰为我祷告，哎，我就受到这个圣灵的洗，啪啦啪啦啪啦啪啦讲了45分钟，都不知道在讲什么。那感觉很释放，非常好啊。那也知道讲了一个不懂的方言啊，所以我知道那个是圣灵的洗，圣灵的洗很强大。那以后我会常常被圣灵充满，但是没有圣灵的洗这么大。因此呢，我有一个问题哈，啊，就是圣灵的洗跟圣灵充满有什么不一样哈？因为你说耶稣在1章5节，他讲说，哎，不多几日啊，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哦。可是你去看2章4节的时候，他是讲说被圣灵充满。所以我的问题就是说，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跟受圣灵的洗有什么不一样？然后很快跟大家讲，我认为的答案。我认为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分别，只是你的领受的大小的问题啊。就像我讲的，圣灵的洗第一次是很大的，非常惊天动地的，这样讲好了。那么就是因为它的惊天动地呢，所以我再也没有第二次像那样子的经历，我没有办法找回来。但是圣灵的洗跟圣灵的充满，我认为啊，这个是一个同义字，只是领受程度大小的问题啊。那我们也不必去花太多的时间去分圣灵的洗啦、圣灵充满啦、圣灵浇灌啦 ，OK？ 那这些其实都是同义字啊。你到一个恩高聚会当中。OK， 你就领受到一些东西，那些东西就是恩膏，你知道那是什么？有些时候恩膏下来的时候，你会有一个新的恩赐，你可能当时不知道，以后就知道了啊。所以充满啊，圣灵的洗啊，有人一定要讲说圣灵的洗只有一次啊，圣灵充满可以很多次，所以意思就是说他认为。圣灵充满跟圣灵的洗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个人认为是一样的，因为从 耶稣所讲的事情，耶稣在第五节讲圣灵的喜，但是到二章四节的时候，大家都被圣灵充满。所以我觉得啊，也不必花太多时间去一定要分，这是圣灵的喜哦，这是圣灵的这个浇灌哦，这是圣灵的充满哦，那真的你搞不完的啦，因为你说哦，那到底是什么什么什么的，那就很麻烦哈、哦、啊，我想这个就是我的问题啦哈、哦，但是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啊。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啊，使徒行传当中所有信耶稣的，他们是都被圣灵充满，都有这个圣灵的喜，所以很可能他们都会讲方言啊，因为啊讲方言是受圣灵充满的证据啊，但是倒过来就不行了啊，我们不能说啊这个凡是信耶稣的都一定。有讲方言的这个经验啊，这个答案很显然啊，有很多在传统教会的都还不会讲方言 ，OK， 但是你说他有没有被圣灵重生？有，他有没有受圣灵的洗？哎，他们说有啦所以不管怎么样了哈，反正我们知道这样事情就好了，好不好？那我今天呢就讲到这边啦。那有没有什么问题要提出来跟大家讨论一下、okay.
老师
Yes
他那个传统教会的就是他们被圣灵充满，他们有说他们被圣灵充满，那我们怎么知道他们到底有没有被圣灵充满？
Well, 我在传统教会的时候，圣灵充满的定义在以弗所书五章十八、十九、二十。他说：“你们不要被醉酒啊，你们不要醉酒，要被圣灵充满啊。”然后他就用下面那句话说：“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啊，彼此对唱，口上心和的赞美主。”然后他们就说 ：“OK， 你要圣灵充满，你就是敬拜，你就是赞美诗。”所以就被圣灵充满了 OK， 所以他们的圣灵充满是这样解释的，那他们认为圣灵的洗是一个一次性的啊，就像啊，其实他们的认为也是不对的啦，但是我也没有不想跟他们花太多时间辩论这些东西，我觉得辩论这些东西其实不是太有意义啊，那你就像我把它很多的东西都简化了，因为圣灵充满跟圣灵的洗，我认为是同一件事情嘛，哈。但是他们很多人都认为不是啊，那他们认为的圣灵充满跟我们的圣灵充满又不一样啊，所以他们的圣灵充满没有什么能力啊，没有什么像我们这边还会倒一边啦，然后还会抖一抖啊，还会发热啊这些东西，他们都没有了，他们好像。Not excited， 不是非常的兴奋哈，也好像他们的理性剥夺了这种喜乐啊，所以我刚刚才会强调哈，一个福音到了一个地方，他新的接受，他是很高兴的，因为那个是一个喜乐，一个从内心里面发出来说，哦，原来我可以不必被定罪，原来耶稣爱我，为我钉十字架。我愿意接受这个信他，就是表示我接受他的安排吧，他安排我受到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保护，十字架上的赦罪，诶，我就赦免了，感恩啊，那不是很好吗？哈利路亚，感谢主。还有吗？还有什么问题吗？
谢谢老师。
老师问了一个问题，就是第三节耶稣向使徒显现的时候讲说神国的事，老师刚刚讲的神国的事是指比如说旧约里面或新约里面就是神所行的神迹吗？
哦，不是神国的事情对于他们来讲哈，感谢主你问了这个问题哈，我刚刚忘了讲，就是 他们都是第一代的犹太信徒。所以你可以看到从第六节啊，我们今天没有读啊，第六第七节他的门徒都会问他说，诶，你复兴以色列国是现在吗？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当他给他大使命的时候，他是说你们要传福音到地极，要到外面传福音， OK， 那要让大家相信那个大使命， OK， 传福音给万民听， right？ 那对于他们犹太人来讲呢，他们要克服很多文化上的这个不一样哈，他们不能够跟吃猪肉的人在一起， OK， 要记得啊，耶稣基督加利利海的东边呢，那些是吃猪肉的，那个不是犹太人，那是外邦人，所以你要让他们去传福音给外邦人， OK， 这个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情， OK。如果说耶稣说你们要传福音给所有全以色列的民族，哦，那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现在神国的事情呢，已经远远超过在他们当时对于犹太国的那种狭隘的观念。其实耶稣基督他必须要跟他们讲说 ，No， 我们的神的国，我们的神的国不是在这个地上的，我们的神的国是在天上的。而且我们的神的国不是只有局限一个以色列人，我们是全地球上的人都可以成为耶稣这个大家庭。所以一个神的国起码他要扩张他们的境界， OK， anyone， 所有的人可以接受了就可以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 OK， 而且不分种族，而且不他现在吃猪肉， OK， 你还是要去传福音给他，所以他也强调他的能力啊， OK， 他会强调有神给你的智慧啊，啊，但这些东西是他们当时在没有的啊，所以耶稣基督有40天之久跟他们讲很多未来神国的事情，不是讲以前的，他是讲未来的啊，所以所以你千万不要误会了齁。OK， 还没有什么问题。
老师
没有。
老师我这边可能有点吵。我就是想问，在路加福音里面20章22节是说你们要受圣灵。他那个受圣灵和这里的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这个有什么就是我有点没明白，这今天有什么关联。或者说，他们意义是一样的吗？
你是说，领受圣灵嘛，哈？你是说是？
约翰福音的20章22节，对。
我知道，就耶稣基督跟他吹了一口气嘛，对不对？
Yeah. 对对。
对，那是领受嘛，那个所以就有的神学家讲说，你看，OK， 我们刚刚读了第五节讲到圣灵的喜 ，OK， 在那边讲到的是领受浇灌的意思 ，OK， 你们领受圣灵啊，那他就吹了一口气给他们 ，OK， 那有人说哦，这是圣灵的重生啊，或者是有人说哦，这个也是圣灵的喜，那有人说 no， 它只是一个圣灵的充满 ，OK， 所以因为这个在词句上面的不同，那个词句上面的不同呢，引发了一些对于这个很多不一样的人的看见哈，所以对于这个领受圣灵啊、领受充满啊这些东西，他们就有不同的意见啊。但是我只能说，那个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充满啊，因为耶稣基督从刚开始。服事一直到最后，因为施洗约翰说他是用圣灵给他们施洗的，但从来都没有，只有在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他才给他们圣灵，所以这个是耶稣基督的第一次给他们给他们的这个圣灵，所以 你也可以讲说，对，是那个约翰二十章那个呢是第一次啊，但是你注意到时间点啊，就是耶稣基督他是在复活之后就给他们的哈。那也可以讲说，耶稣基督死了以后圣灵才来，所以那耶稣又是用圣灵来施洗的，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耶稣基督是真的是一个圣灵的施洗者 ，OK， 啊，吹了一口气就代表他是一个圣灵的施洗者，但是以后呢，啊，升上天了 ，OK。圣灵降临当然是从他出来的 ,OK, 他吹了一口气，也就是说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当圣灵好像火啊降在个人头上的时候，那其实那一口气也是耶稣吹的 ,OK, 吹的让人家领受圣灵。然后再到我们刚刚所讲的第四章第五章，对不起，他说第四章，他说你要使人领受圣灵，第五章第五节哈，这个亚兰文的意思就是门徒要去使其他的人受圣灵的洗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彼得、约翰、保罗都有这种记录哈，就让人家领受圣灵，使人圣灵充满。不管你是讲圣灵的洗也好，圣灵充满也好，领受圣灵也好，浇灌圣灵也好，都是同样的意思，就是使人领受圣灵。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耶稣基督吹了一口气开始，证明他就是圣灵的施洗者，然后以后每一次圣灵的浇灌、圣灵的洗、圣灵的这个充满，都是由耶稣来的。我认为是这个意义啦，希望有回答你的问题。OK， 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老师
，Yes，
我们为别人服侍，让他领受圣灵充满的时候，是不是我感觉到有的人可以领受的很好，有的人就进不去，那是跟他自己。
他是跟他有关系呀， yeah, 所以要跟他讲，让他那种敞开呀， yeah, 不要抵挡，不要有偏见。
谢谢了。
Yeah. OK， 然后还有没有什么？还有什么问题？
老师。
Yes。
老师，我想请教个问题，就是说。你刚才讲说现在的教会他比较忽略到，就是说同工们他还有信徒他被圣灵充满，然后那在使徒行传他里面强调，就是说做圣工的资格有几种，他必须要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呼召，还有权力啊分派打发这样。
对对对。
那如果说以这些条件来看的话，现在在教会里面服侍的同工基本上都没有被 qualify 嘛。
Yeah.
然后现今教会的状况其实就是这样，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就是说凡是有愿做的心不是都蒙神悦纳吗？这是第一个。那因为我觉得在教会里面一些被更新的信徒，他们可能会觉得说，诶，我得救了，我能够在教会服侍委身，就是服侍神，可能有大部分的同工都是这样的心态。
对，
那所以我觉得基本上他们这有愿做的心，他一定蒙圣悦纳。那被圣灵充满的话，可能是后来在服侍的过程当中他会经历，会跟上去。那这样子的话，跟这个《使徒行传》里面这样的一个教导、一个教训，好像会就是比较冲突嘛，
对。
可是我们以那个《使徒行传》里面这样的一个顺序来看的话，新教会是不可能的，不可能这样去实行
的。是啊，是啊，是啊。
对。
所以你的问题是什么？
我的问题是说，现今教会普遍性都是这样的状况，那我们能够怎么样去帮助这些人呢？
我要就尽量让他 讲方言啊，对不对？所以我们愿意帮助人家受圣灵充满，你受圣灵的是讲方言，对啊。
那这样讲就是说他们也愿意接受圣灵，那我们怎么样让他最快的去领受圣灵
啊？
除了老师讲的恩高四重奏之外，不是每个人都听过这个道，对。
Well, you see, 你们都会了，你们就尽量去教他们嘛，哎。
哎呦，谢谢，他们不会呀。
那就制造一个环境嘛，让那个让他们能够有被圣灵充满嘛。我的教会现在还是有人啦、啊，在我们教会13年了，还是没有被圣灵充满啦、啊。但是他会看异象哎，哦，看得很准哎。但是没有方言，也没有那种圣灵洗的经历。那我们只能说求神怜悯吧。啊，那在在使徒行传2章38节哈、啊，因为这个是很有名的例子啦。因为这个2章38节其实讲得很清楚，但是因为中文没有那种。现在是过去式的那种东西啊，所以看不出来啊。使徒行传2章38节，他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啊，就必将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那个领受在希腊文是未来式。”意思就是说你先做要悔改、啊、要奉耶稣的名受洗、啊、让你的罪得赦，就将来必定会领受圣灵。所以啊，传统教会他们讲说你受洗的时候我就有圣灵的洗啊，其实就这句话来讲那个是不对的、啊、因为这边讲得很清楚是将来会领受所赐的圣灵。那你再看呢，就是2章38节有一个你将要领受所赐的圣灵，你的领受这个圣灵是像什么样子的呢？是应该就是像2章4节被圣灵充满讲方言的那种样子。所以我想在这个地方我们只能讲说现在很多教会还不接受嘛，虽然他们没有办法否定这个历史上的事情，可是他们还是有一些神学，就是说哦 well, 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所以你会讲说、哦、我这个同工只要他有心，只要他怎样怎样， well, 我们可以讲说那当然了、啊、他很愿意，他有愿意去追求的话，那我们当然也很愿意将来有一天他会讲方言啊。但是就是我们在看这个当时的使徒们啊，你看他使徒行传第8章的时候，8章13节他讲说使徒问他们说，哎，你们信耶稣的时候领受方言没有，领受圣灵没有，他说还没有。所以使徒就给他按手，所以基本上我认为啦，就是说当时的基督徒啊，那你跟我在啊，怎么讲，只要信耶稣以后了，使徒就会来问啦，啊，你领受圣灵没有啊？那没有我就帮你按手，就是这样 OK。在第8章讲得很清楚，撒玛利亚那边的人就说、没有啊，我们只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而已，使徒就按手在他们身上，他们就领受圣灵。所以呢，我也相信呢，在当时起码在第一代的时候，凡是信耶稣的都被圣灵充满。所以讲方言的人呢不是一个应该是绝大多数，这样讲好不好？因为你要是没有 领受圣灵的话，使徒会为你按手的。所以我也觉得我们今天在讲说，如果说有一个使徒，他必须要有神迹奇事，就是这个包括你按手在人家身上，他会讲方言的。那我觉得这也是使徒的一个资格，我个人认为啦，哈，因为圣灵充满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那讲方言就是圣灵充满、圣灵系、圣灵浇灌的一个现象，就一个证明吧。OK，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是那有没有可能哈，就是不会讲方言，但是他会发预言？
哦，可能呢、啊，会啊。
嗯。
所以我只能这样讲，就是说，能够说方言是领受圣灵的证明，但是反之就不能成立了。因为有些人就像我们教会这位啊，他不会讲方言，也没什么感觉。他说：“哎呦，感觉热热的、麻麻的。”可是基本上对他来讲，他没有什么太大的肢体动作。他是很理性的人，可是他会看异象，然后他看的异象还蛮准确的，所以我们从经历上、经验上来看，是可能的。OK，
好，谢谢老师。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弟兄姐妹？
老师说了方言的人之后，他也有可能把救恩弄丢吗？
哎呀，真是很好的问题。方言是一个恩赐，跟救恩没有关系。救恩是生命的问题，方言是恩赐的问题。但是你如果有方言但不操练啊，蛮可惜的啊。就像我们这次短宣其实有讲到哈，你要是缺乏爱，神的爱，缺乏爱的浇灌，你就讲方言啊，因为神的爱会浇灌在你的身上啊。哎，你缺乏能力，哎，你就讲方言，对不对？那我们的恩膏四重奏的原理是这个样子，就让这个讲方言以后呢，好像水龙头就可以开了，水龙头能力的水龙头开了。OK， 那你缺乏安息，哦，讲方言。OK， 所以那这些东西呢，都是为了服侍。不是服侍别人，就是服侍自己，啊，这是恩赐。但是生命呢？生命是不一样的。你生命有，你比如说你要圣洁 ，OK？ 比如说你要成为一个和平的人 ，OK？ 你要成为一个饶恕的人 ，OK？ 如果你不饶恕，天父也不饶恕你啊，对不对？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别人的债，按理就是不愿意免别人的债，那上帝如何赦免你啊？所以那可是你可能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但是你不愿意饶恕人，那对不起，如果没有在过世之前好好处理这些事情的话，那就是一个未知数啊。我不是说神有没有恩典给你啊，我们真的不知道啊。但是你是不是一个常态性愿意怜悯人、饶恕人的人，那我也不知道。OK。所以这个问题要回答起来的话，会有分成好几种这个可能性啊。但是一般来讲，我是说有可能，没有办法啊，不应该讲有可能会失去，我这样讲话会比较正确。OK， 很好的问题，还有什么问题吗？
领受圣灵，它可以有方言啊这样的表现。按照您教会这个肢体的情况的话，那也可以没有很明显的外表的彰显表现。
嗯哼。
那究竟领受了圣灵没有？他自己可？
他有领受，我们的按手都把按了几遍了，但当然啦，很多时候会弹出来啊，对不对？可是。他有在敬拜啊，他有领受啊，我相信他有领受啦，只是他的表现或者是讲说他自己都不知道，可能，但是他会看异象。 所以这可能是少数中的少数吧。对，所以我们要知道，神的国很大，有很多比较特别的、特殊的事情。我们也尽量不要去以偏概全啊。与其说他有没有被圣灵充满，我们不如看他的果子。OK， 如果说他的生命果子越来越好，对不对？他也知道了没有办法靠圣灵的能力，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能力，他需要靠圣灵的能力，所以他也向圣灵呼求啊。那我们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在灵里面就这么的迟钝啊，求神怜悯吧。OK，
老师好。
怎么样？
我想回应刚才的那个讨论圣灵充满的问题。
OK。
我想回应其他弟兄姐妹，就是其实圣灵充满真的是有印记的。你被圣灵充满以后，你会知道那个印记。是，然后而且当被圣灵充满以后，你真的很多的想法会改变。很多人，其实我有很多的那个弟兄姐妹信主很久了，可是他们说奇怪，为什么他们没有办法领受？其实是我会回头，起初我是神是怎么把我招出来的，然后我是如何回应神的。
嗯，
真的就是像圣经上面讲的，你真的是要不断的要浸泡在神的话语里面，你要常常去跟他交谈，就是祷告，而且你很专注的，而且是你立定心志，就是分别每一天，或者你自己一个礼拜或者是怎样，我是每一天就是分别一个时间，一个小时，就是要给神。当你这样子持续，我是持续了3年，从来不间断，就算有事情要耽搁，我宁愿把事情撇下，就是要把这个你自己跟神立的约。然后我也听过很多牧者在讲说，你要够渴慕，真的这句话我真的是阿们，就是你的那个渴慕是我一定要你，没有你我就不行的那样子的，
是啊、
状况的时候，你真的就能够很轻易的圣灵就能够进来，而且真的就是要圣洁，因为我们圣灵是圣洁，他在圣经里面讲很清楚，所以其实充满圣灵真的你一定要不断的每一天在神面前悔改认罪，因为也许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言语已经得罪人，也许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行为得罪人，
是，
我一直以为自己好像没事，但是在神里面都不喜悦，所以我常常都是以神的圣经里面讲的，因为他说凡遵行神话语的那人就必得着，所以也要够渴慕，他说寻见就寻找就得见，所以你就按着圣经里面的话语，这样子把那个话语完全吃进去以后，然后浸泡在神的话语里面，你真的很容易就是被圣灵充满的，那个圣灵的浇灌真的很不一样，真的是我的领受啦，我不知道其他人是如何，我的领受是真的就是那个油真的就是从你头顶这样子刷的这样子下来，而且那种舒服，那种清凉不是很难形容，然后后来的圣灵充满会从你肚腹那边涌出来的感觉，然后你的身体真的就会有像电流，也会有像那个火烧的感觉，唯一被圣灵充满以后，你永远都记得你那个时候被充满的样子，所以当软弱的时候就会再回到那个起初圣灵得着你的时候的，才有继续的动力，一直往神的道路前面走。其实我真的是很感谢神这段时间。那真的我是要鼓励弟兄姐妹，你真的要够渴慕，而且你要浸泡在神的话语里面，而且你要常常跟他祷告。你没有跟他亲密的关系，你没有办法去领受那样的领受。好，以上。
好，谢谢。那我相信我们都有啦，哦，我们只是在回答一个问题，就是有些人没有办法领受的时候该怎么办啊？除了你渴慕，多浸泡，那的确，我觉得在圣灵里面呢，也有一些 DNA 的问题啊，有些人他基因属灵基因就比较敏感啊，比较容易被圣灵充满啊。那当然，有些人像我所知道的，就是有些人他拜以前是拜什么东西的了，不管他怎么样啊，但是他信了耶稣以后，马上就被圣灵充满，因为他有那个体质啊。那有些人呢就比较辛苦，要很圣洁啦，追求啦，才会有那种圣灵的充满哈，从头顶上刷下来哈。那我相信我们都有啊，起码我所知道的，我的学生当中呢几乎都有了啊。但是我们现在是在想说，如何去帮助那些还没有的人哈，他们。我也不知道吧，只能说多浸泡啊，多跟有这种经历的人多泡在一起，那就会有啦。OK， 好，还没有什么问题。好，那没有，我们就请孔君为我们做结束祷告，好不好？谢谢。
好的，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给我们这个恩典，让我们借着使徒行传来认识圣灵。主啊，谢谢你，圣灵也运行在我们的课堂里面，你在开启我们每一位，让我们能够明白你是怎样的一位有位格的神。也谢谢你，圣灵，你教导我们，让我们不但自己能够领受圣灵的浸淫，被圣灵充满，也能够去服侍其他的人，而其他的人都领受圣灵的充满。
嗯，
说这样的一个信心还有这个能力，此时此刻你就重在浇灌下来，你充满我们，让我们有基督来的爱，我们有这样一个圣洁，让我们有这样的生，同时我们能够来服侍他人。说我们的心真的是渴慕你，我们被圣灵来大大的充满，让我们能够来去跟人用神迹奇事来见证你的道，主啊，你来差遣我们每一位，让我们能够来去请，主啊，圣灵是你啊，你圣灵你亲自来建立你的教会，
嗯，
哦主，不断的来喂养我们，来引导我们，主啊，谢谢你，我们献上满心的感谢和赞美，
嗯，
求主帮我们啊这个课堂，让我们继续在后面的学习当中。更深的浸泡在圣灵的里面，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祷告祈求感恩，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